他就突然会把我、好像不知道可能说错了什么话，被踢到外边去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动态作文啊，这个好比说啊，我这里也有一篇学写过的有关于笑，笑这个动态很含啊，他们写出来写出来啊，非常的有意思啊。这里你看他们写出来的笑例啊，有几个人写的不同啊，我们就让孩子们每个人来笑啊，笑过互相的欣赏，互相的激荡啊，互相的来形容啊，然后他们才开始写一篇文章啊。那么有一个就是陈可如，其实就是我女儿啊，她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，做过这么一个动态作文啊，那就说她是爱的酒窝啊，她本身自己有一个酒窝啊，就是爱的酒窝，她说酒窝常在欢笑中浮现啊，尤其以童年的酒窝最迷人啊，童年的酒窝呢，代表了天真可爱啊。青年人的酒窝呢，代表了青春的活力啊，中年人的酒窝呢，代表了慈祥和蔼，老年人的酒窝呢，代表了温暖关怀啊。我的酒窝常常出现在妈妈亲吻的刹那，老师无畏的一刻，同伴们谈笑的时候。但愿我的小小酒窝永远荡漾在甜蜜中，在爱的天地里啊。这虽然是一个很短的短文啊，但是呢写的感觉上面是非常的特我给他们照照片啊，这是一本书，是我的原来的校长也姓谭啊，他是阎锡藻的谭，他出的一本书里面，当年是我帮他这个整理出来的一些文章啊，放在他的书里，那么给他照的这些照片啊，这些孩子们的笑容都不同啊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有的是音效各种不同啊。这个是我的女儿啊，这个是我的女儿啊，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。好，那再给她分析再念欣赏一篇啊，这个笑啊，她说笑，它的题目叫笑啊，刚刚那个是笑爱的酒窝啊，那你说用笑好呢还是用爱的酒窝好呢？那当然，他没有爱的酒窝的人，当然没有酒窝的人就不能写这个爱的酒窝了，他是因为他写他自己的酒窝有爱来表示用笑啊，因为笑了才有酒窝啊。那么这个呢，他是写的是笑啊，也是五年级的学生写的啊。他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每天受到外界的感受，便会有喜怒哀乐的表现，而喜是最高的表现，就是要发自于心灵深处的微笑。它不但能使我们快乐，而且有益我们的身心健康，对我们生长发育有极大的贡献。笑能表示心灵的快乐，心胸的宽敞。古人曾经这里就有用到别人的话了：一日三大可延年益寿啊，朋友。现在就让我们尽情欢笑，笑的种类很多，有兴奋的笑，像中了第一特奖，或者是遇到了喜事，脸上便带着高兴可爱的微笑，还有丑恶的笑。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它不但不帮助我们，反而发出嘲笑、讥笑、冷笑等。还有一种笑，就是苦笑。心里痛而装出讨好别人 笑叫做苦笑，希望在这个愉快的世界里，人人都能永远的微笑啊！我们活在这么宽阔的人海之中，可以缺少笑，人类有了笑，感情便沟通了，您笑，世界便跟着你笑，大家和睦相处，守望相助，那么这充满了温谐的人间就会更和平更安详了。啊，那这个我举这样两篇，就是说当然50个学生写的笑的重点都不一样啊，都不一样。可是从第一个他是写自己啊，先写普遍，然后写到自己啊。那这个呢，它是后面一篇文章呢，它有一点说理性的啊，说理性的解释就认知性的啊那些，但是呢，它也看得出他的思想的领域跟他的经验的领域，对笑的领悟的蛮宽广的啊，这是一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啊，他只是从笑的这个角度里来发挥，那么他们能够找到了不同的笑的那种感觉，对他的认识啊，就用文字表达出来啊。尤其说你笑啊，世界便跟着你笑啊，这句话是最美最好了啊，很有启发性的创句啊，太好了啊。那么我想这就是动态啊的一小部分啊，那你也可以在我的那个儿童文学欣赏辅导啊，在我的网站上啊可以找到啊，里面就有《木偶奇遇记》啊的这个里面有十二篇学生写的不同的啊，因为他们表演这个故事，然后呢就来写这个故事啊，每个人角度都不同啊，写的重点都放的不一样啊，那这就是真正的我们要达到创作的目的啊，创作目的，我们不是说创作是大人的权利啊，越小的孩子越有创作的这种才能啊，那么我们要做老师就要引发他出来啊，那么你说初中生有没有呢？那当然一样的有啊，所以我们这种方法呢，应该是属于比较就是说大家万般皆准的一些方法，就是说不管什么人没有训练过，你只要给他训练了，他就会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。那第七呢，就是自由写作。所谓自由写作是没有被老师所管辖的啊。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当着一个课题来说啊。啊，那自由写作在我个人来把它分呢，就是说它是第一个呢是日记啊，用日记体啊来每天叙述啊。那么自由写作里面日记体也不是一定要像文章一样啊，有的时候时间不够的时候，我可以调理的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一样的是日记啊，记录下我下次看见这第一条是什么，我就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那么这也是一种记录。那有的呢，我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，有七条，我今天一天我有7件大事，可是呢，我没有时间写那么多，怎么办？我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我把它放大，我把它当文章一样的写出来啊，我从内自己把它写出来的，这叫自由写作，没有受所局限，也没有什么，就自己定一个题目，甚至于说无题，一个时间都可以啊。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训练呢，就是非常的海阔天空。我们不要觉得写日记就是一定有一个模式出来，写日记没有模式啊。我今天用一首诗来写当日记啊，我今天用一个用几则笑话当日记，我今天可以抄一篇很好的文章当着，我今天可以来剪贴一张图片来作为我的日记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耶。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上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一张历史性的镜头，我把它剪下来贴在上面，写上时间，你想想看这个日记好不好？好得很。有一天 他很可能就用到，而且查一查那件事情到底发生在哪一天呢，他在日记上记录了啊。所以呢他也是属于写作的之前的一个收集资料啊，他一定要有资料啊，这个资料要去到图书馆去查还不一定查得到，那自己就有了啊。那么在这个自由写作里面最重要的呢啊，还有一个就是童诗啊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老人就不能写童诗啊，我们不要以为说我是高中生要考大学了还写童诗，哎，童诗或者是儿童文学或者童话故事这一类的东西，我们穿呢从儿童文学，我们先要从儿童文学才，因为真正的有想象力跟创意原创型的都是来自于幼儿啊，来自于幼儿，刚刚学说话的孩子，你仔细去听他们讲话啊，我相信胡万龙老师，你的孩子五岁，你现在会有时间吗？可能你没时间哦。你孩子的那种优秀，你孩子的那种创意，你孩子口里出来的儿童文学的好东西，可能你都没有时间来听他讲哦，你欣赏不到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。但事实上，越小的孩子，他的原创性越高啊，他的想象力越丰富，所以我们今天从事写作的让孩子要从事写作我或者创作，我们首先要保有的是什么呢？童心，一颗童心。我们没有一颗童心，我们写不出好东西来的。我们要就是一个老头子，他在文笔里面带着都是天真烂漫，非常想象力丰富，非常有给人启发性的一些好文笔，也是不是老是用一些成语来表示自己有学问啊，而能够用自己的一种形容词来去把一些事情来形容出来，那么这才是很好的一些这个我们该走的路啊，该走的路啊。也许很多在座的是国文老师了啊，你也许会反对啊，为什么你会反对呢？啊，因为你觉得这种考试的时候老师一定不会给他很高分。那当然了，你为了高分啊，你要配合那些老师，那么因为你要配合那些出题的老师也不会进步。我们就要有一些人要勇敢的叛逆，我们勇敢的去相信什么是对的啊，而是过去的老师他们走在传统里面，他们只看懂的传统的写作的方式，要像小大人似的方式来写，要别人写过的东西，别被你的可能你文笔里面带上了别人的影子，别人创作的影子，有李白的诗在里面，有杜甫的诗在里面，有这个做苏东坡的那个什么什么的家具在里面。哦，老师认为你是有学问的，你读过好多的书，你很会写文章，啊，这种不是说不对，而是说不够啊，而我们应该鼓励他要写，用自己的这种想象力来开发一些文学的表达的方式啊，这个是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第七个呢，这种自由写作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已经学了那么多仿作啦、命题啦、动态啦、这个听写啦、看图，这些都学过啊。我们不是说等通通学过我们才自由写作，它是渐进式的。你今天看图教过了，你也可以自由写作，好比说回家写日记嘛，就是自由写作了。但是说你今天重点放在哪里，那他写日记的时候他有没有用到你这个重点，如果有用到那是最好啊，那就对了啊。所以呢这个命题不，这个自由写作呢还跟是要有完全是把自己内在的东西摆出来。不是写别人的东西，就像 幼儿的自由化。自由化是没有框框的，没有着色的，不是让你画好一个东西让他去着色叫自由化。自由化就是说我引他说，我们今天是母亲节，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妈妈今天是什么样啊，你可以启发他，但是怎么画由他自己去表达。你可以鼓励他，你可以说从上面看下来你妈妈的样子，或者你从下面看上去，你也可以画你妈妈睡觉的时候的样子，你可以画你妈妈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做晚饭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引发他。但是呢，你不必告诉他怎么写，你不必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写才是好的文章，不，那是不要，让他自由去发挥啊，你可以在事前可以引导啊，这是可以的，不是自由写作、自由画都是随便啊，让你拿去自由吧，你随便写吧，你写什么都可以的，那不是，还是要经过老师的引导啊。就像我这个外孙女呢，上次我有给大家看她画的画啊，那么她画的画呢，在我认为呢，感觉上面有一点被那个传统的老师呢。好像感觉上面在他的年龄他画这样子的东西感觉太早了啊，当初我是这么觉得啊，但是后来我自己一想呢，就是说他老师不只是这样啊，他而且引导他去观察啊，好比说观察长颈鹿啊，在动物园去观察，或者看一个影片来观察啊，观察你这个动物长颈鹿啊，有的是在那趴在地上喝水啊旁边喝水，有的呢头啊仰起来在吃树上的叶子啊，有的呢在照顾他的小宝宝啊，有的是在怎么样，都不一样的姿势啊，不一样的神态，那这就对了。这个但是老师并没有帮他画，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画，只是给他事先有他观察到了以后，他再用他的笔调来表达，那我认为这也是还是属于自由化啊，而且他真正的把系统的一些学习的能力呢就加进去了啊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写作也是这样。好，这是第七种啊。那第八种呢，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啊，这个最重要。你让学生来写作啊，是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写作？当然，今天我们有会写作的人，我们今天才看得到报纸，看得到杂志，看得到很多的书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我们有，当然不是说鼓励每一个学生都要去出书，或者是都要去发表。但是呢，我们总希望能够培养一些学生对这方面，在他痛苦的时候，在他快乐，在他喜怒哀乐的不同的境界的时候呢，他都能够用文字来表述出来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啊，不然我们干嘛要写作呢？写作的目的，写出来总希望给人看，给人分享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作品啊，来表达、发表出来给大家看到，给大家欣赏到，给大家分享啊，然后那个感能够有一种好像变成找得到它的知音啊，找到它的知音。那么这个怎么样来制作它的作品呢？啊，在我过去啊，我过去在研究作文写作的教学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学里面呢，每学期啊都有成绩展览啊，学期结束成绩展览的时候啊，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呢，就是要把自己的写作的作文啊，那个时候称作文啊，把从你的十几篇的作文里面选一篇。你认为最好的最能代表你的作文来怎么样自己制作成一本书啊，而且要自己来配插图，自己来装订啊，自己来上面要注明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啊，那么作者的名字是谁 啊。如果你这篇文章不是你的作品，你也可以经，你觉得你没有好文章，可是你喜欢某一个人的文章，或者某一个作家的文章，或者是某一个其他的同学里面有你喜欢他哪一篇文章，你也可以帮助帮他来发表啊，来制作啊。那么有的孩子很会画插图的，他很可能就会出好几本啊，他就会做好几本的书啊。那有的小学生呢，他就很会做劳作的啊，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个书呢就变成立体的啊，变成立体的。那我呢曾经在我的学校里留下了几本立体的故事书啊，就不是故事书，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啊，做得非常好。上去年我到四川去的时候呢，我把我几本呢送给了就是甘肃兰州的那个一个教授啊，因为他在谈幼儿的语文啊的这个教学啊，那么我就拿送给他做参考，他非常的高兴啊，因为这是学生做的，结果呢我自己大概留了一本，那我因为今天没有时间回家，没有办法把它带过来，那我就给大家随便看看几本这个上一次我也有人已经看过啊，像施老师看过啊，那稍等一下啊。这是立体的书啊，立体的书，我看怎么样表达你们看得更清楚啊。啊，这是立体的啊，这是立体的书。那么你看这个打开来啊，这个打开来非常的复杂的啊，非常的复杂啊。但是那些小学生呢，因为你鼓励他这么做啊，你鼓励他的时候，他也会去参考一些东西，然后他自己去琢磨去研究啊，就会研究出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设计的方式，当然没有那么复杂，但是呢也非常有创意啊，也非常有创意啊。再给大家看，这就是好比说一个学生他就会把封面啊怎么样做出来啊，有的封面就是立体的啊，它就立体的。那在我们的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就陈列了非常多的学生的作品，就留存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啊。那么因为每年结束完了都会精选啊，精选的留在图书馆的。那你看像这个就是立体的啊，很看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啊，如果你懂得原理啊，就可以来做啊。那么学生就非常有兴趣，就等于把美术劳作啊，语文啊综合起来学习了啊。那么就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棒啊，让我们感动啊。而且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是全省做以我们学校为推广的哦，推广的一个学校，也是我们那个谭校长呢，他特别重视语文教育啊，他就一直鼓励学生，而且呢他也是很懂得儿童文学的一个校长啊。所以呢因为校长的懂这方面呢，学生呢就受到很多的益处啊，那可以说是全台湾没有别第二个学校有这么做的啊，在当时啊。那我想我不知道大陆现在怎么样，有没有人学生会做到一个立体的书出来，把自己的作品能够练习，当一个小家一样的来把它呈现出来啊。那么同样的这个是故事书啊，或者是把自己的作品把它呈现出来。那么我们不一定要这么做啊，我们也可以拿来用我们来鼓励学生做壁报啊，做海报啊，都可以把文章啊怎么整个文章立体啊，把整个文章啊用立体的纸来把它呈现出来，或者把它贴在一个盒子里，盒子再贴在海报上，那不就是很简单也很突出啊。那么你可以让他用壁报的方式，用海报的方式，或者是圣诞节到了，我们怎么样来写一篇感性的感激老师的，或者是说感激父母的，或者感激亲友的一些小小的诗歌或者是短文 啊，那么再制作一个卡片啊，把你的诗怎么样？现在又有电脑更方便了啊，把它打在电脑里，然后把它印出来，然后变成一张卡片啊。那么然后再附上一些插图，这个插图就是立体的、简单一点的，或者甚至于我们拿旧的卡片，怎么样来重新制作，变成一个新的卡片，或者变成一个立体的卡片啊，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的文艺写创作啊，和也可以说我们的写作结合一起啊。那么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不用这些，我们用录音的或者录影的方式啊，我们把我们这篇文章啊，我用配一点音乐啊，我用我感性的语言啊来把啊美读出来，或者朗读出来，或者再表演出来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话也是等于把他的去发表出来了啊，发表出来了啊。那么啊，或者我也许写了一个童话故事啊，我认为老师给我最高分。那么我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在学期末的时候呢，都会开一个那个游艺表演会啊，也还是比赛的。那么我就拿我这一个故事啊，作为一个剧本啊，来把它演出来。那就是你的文章就发表了嘛，这就是发表了啊，所以要表演出来啊。还有是老师呢，最重要的呢，就觉得这个孩子啊真的很有潜力啊，他真的是一个在表达的很特殊的、很有创意的啊。我们老师呢也可以这个在那个时候呢拿